大家晚安。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不论是你或许正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坐着去纽约的火车上，或者是在家里面厨房正在做晚饭，甚至于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聚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一个日子里面，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人走进来，对我们说：“来，跟从我。”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马上站着跟着他走的？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让我看一下？你们都很诚实，因为我也不会，我也不会。这是为什么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西门、安德烈，他们就把网撇下来跟从耶稣；讲到雅各跟约翰，更是不可思议，把自己的父亲和工人就摆在船上就跟耶稣。怎么可能会这样子？这是为什么？你如果读一些注释书，会发现有学者就在这里面特别指出来说，这个事件耶稣呼召西门跟安德烈，呼召雅各跟约翰，这个事件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大概至少是第二次。我说至少，因为圣经上其他的地方让我们看到，有其他的地方耶稣呼召他们。譬如说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37节，那里说，那里讲到施洗约翰有一天看到耶稣在那边走过去，旁边有两个门徒，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站着，施洗约翰就喊着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两个门徒听了之后就跟着耶稣，耶稣转过来说：“你们要干什么？”这两个门徒说：“我们想看你住哪里。”耶稣说：“你们来跟我来看。”圣经上就记载说，这两个门徒就跟着他住了一天，那两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跟安德烈。另外一个地方你也看到的，还有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那里讲到说，耶稣站在一个湖边的船上，叫那两个船离那个湖边远一点，因为岸边站了很多的人听他讲话，听他讲教训。我想他也是想借着这个湖边，这个湖水，这种好像就是一个扩音器的这个作用，所以把这个船拉离一点。讲完之后，他叫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在这个地方下网。”下网之后，捞上来的鱼，那个网几乎都要破了。路加福音在那里记载说，那是彼得趴在耶稣的面前说：“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耶稣说：“从此你要得人来跟从我。”所以圣经上讲到这里，看得出来不止一次。所以学者也说，后来跟着耶稣的这一批门徒，不是耶稣第一次呼召就产生的结果，是耶稣几次跟他们接触，慢慢的熟悉起来之后，最后才使得这些人信服他，跟着他，因为跟他熟悉了。但是你如果想想看，就算一个人已经熟悉，跟我们熟悉起来了，对着我们说：“来，跟从我。”我们大概也不会叫了就走。在你我的心里面，多多少少会问一些问题。这就是刚才我问大家说，你们多少人也会站着举，就跟着走的，你们都没有举手，因为我也不会举手。我也会问问题。我想到有一些问题我们会问的是，我们会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我跟着你走？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即使知道为什么，也不一定会跟。举例来讲，下面请这个如林放一张这个图片。熟悉的人，你也知道他叫你为什么，你也不见得会跟。大家知不知道这是谁？他的名字叫山姆叔叔 Uncle Sam。 这是在美国大概是50年代开始的一个漫画的一个角色。不知道为什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山姆叔叔多半就代表了美国政府 来向美国人表示要美国的公民对美国的政府做相当的回应。其中这个山姆叔叔很让人知道他的一个角色，就是谈到要人来这个从军，来服兵役。美国征兵的制度向来是双管齐下，要求人自愿从军，你参军之后他会告诉你给你什么福利，给你多少钱。如果自愿从军的人数不够了，第二个管道就是征兵，就是 draft， 就是所谓的强制执行，用名字或者某种方式、年龄的范围等等不同的方式，在他需要的名额里面决定当时还有多少人，就是所谓的 draft。 这里面说 I want you， 为什么 for US Army？ 熟悉他是山姆叔叔也知道为什么。你们觉得美国人就跟着走了吗？在过去几次 draft 的时候，相当多的时间里面，美国的民众产生非常大的反弹，非常大的反对，甚至于有一些暴动的现象发生。所以到了70年代初期的时候，美国才终于决定从70年代开始通通是用志愿军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在报纸里面开始已经读到一些，开始在国会里面已经开始谈论，是不是这个志愿军的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美国对军队的需要。熟悉也知道为什么，不一定会跟从的。换句话讲，如果一个呼召的人出现的时候，人到最后会跟从，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不是你对他熟悉不熟悉而已，也不是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他凭什么呼召，他凭什么要我跟从，要我跟从，这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凭什么要我跟从？这位呼召人的究竟有什么权柄？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五六个故事，很简短的故事，非常简洁，而且马可几乎是用一种让我们喘不过气的方式，一个接着故事一个这样讲起来，把它连这样一连串的这样的串起来，我个人认为要我们读的人认识。我个人认为这段圣经马可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是谁。请如林放耶稣是谁这个幻灯片，不但放耶稣，不但要回答要问耶稣是谁，而且这个问题是针灸于他究竟有什么权柄。而我觉得这整个故事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是那具备独一无二的权柄之主。我讲这几个故事最主要的意义是这样子，是有一些根据的。因为在这些故事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至少出现两次。一个就是在第一章二十二节那里讲出来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权柄这个字在这里出现。到了二十七节的时候又出现一次，说哎呀，这是一个新道理啊，他吩咐鬼，鬼就出来，他有权柄把鬼叫把鬼赶出来。不但如此，你如果继续读下去，我们今天没有包括那一段的是在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这是在耶稣面对一个瘫子，一个被带到他面前的瘫子的时候，他知道周围的人心里面问的问题，耶稣自己在那里说，为了要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什么权柄，就那个摊子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所以我个人认为马可在这里把这些故事串在一起是在讲这件事情。其他的地方即使没有再用权柄这两个字，他整个故事的内容也是在表达其中的一个含义。正确的认识权柄是人生一个必须的事情，是不可缺的，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我并不大喜欢这个题目，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人生重要的、必须的、不可缺的 正确的认识权柄的问题。有一个华人的家庭，就像我们这里面大部分的华人家庭一样，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终于费尽了心思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美国数一数二的学院。我说的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等到这个孩子拿到了也相当高的学位之后，进入社会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被革职了。这个家长，这个孩子的父母问这个孩子怎么搞的，到底什么事情，才发现原来这个年轻人虽然有高等的知识，却完全不认识权柄的问题。所以他在他公司里面目中无人，而且他不但目中无人，他目中无人的对象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在开会的时候公然顶撞这个上司，他甚至于在某些情况里面故意让这个上司晓得，你交代我做什么，我就偏偏不做什么。这时候这个父母才发现，在这个小孩子成长20多年的年岁里面，父母没有把握机会教导他认识人生一个非常重要不可缺的一个问题，对权柄的认识。耶稣这独一无二的权柄，他的特色在这些故事里面都表达出来。第一，耶稣的权柄是全面的，或者我说多面的。你从这故事里面你会发现，他的权柄是多面的。他对于人的生命有权柄，所以他呼召彼得跟安德烈的时候，彼得安德烈回应。他对于约翰雅各有权柄，他有权柄对人说，来跟从我。接下来讲到说，他对于真理的教导有权柄，这是在22节那里讲的。当人听到的说，哎呀，这个人教导有权柄，他教训人就像是有权柄的人。第三方面，他对于鬼魔有权柄，所以在那个会堂教导的时候，有一个巫鬼遇到耶稣的时候，后来被耶稣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就是23到28节所那里记载的。第四方面，他对于疾病有权柄，所以从29节到31节那里记载，当他们回到西门的家里的时候，西门的岳母病了，耶稣就过去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这就退了。他对病疾病有权柄。不但如此，你在读到32节到34节的时候，那里讲到等到天黑之后，也就是说安息日的规矩结束了，人开始可以走出来了，人就是可以离自己的家可以走很远的路程的时候，表示在那里不再是这附近的一个家乡的，在加百农的地方，到处的人都到这里来，许多许多的人。那里讲到耶稣治了许多人的病，赶出许多的鬼。你注意哈，马可在这里他没有说耶稣治了所有的病，也没有说他赶出所有的鬼，但是说许多，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耶稣对疾病的权柄，耶稣对鬼魔的权柄，并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在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仍然非常从容的彰显了他的权柄，他有全面的权柄。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并不是在耶稣出现之前，以色列人当中从来没有人见过医病赶鬼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在两约之间的时候的所谓的拉比文学里面，就有讲到犹太人的拉比赶鬼的事情。我等一下会提这段文字所表达的一些，让我们对当时的背景有相当的了解。只不过大概没有人见过一个夫子，一个拉比身上有这么全面的权柄。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你们对于今天在神的家中服侍的人，也能够稍微有一点点从这方面能够开始有一点点正确的这种期盼。的确，我个人认为今天这个时候神会给某一些人医病的恩赐，或者是权柄，神会给某一些人赶鬼的恩赐， 神会给某一些人教导的权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对于一个神的仆人，他在我的生命里面要有某种造就，他就必须样样都有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能造成一个错误的结果。我个人认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有些时候有人对于灵恩派的一些批评跟这个有关系。我个人认为，其实基督徒如果对于神的仆人，不同的人彰显不同的能力，彰显神所赐给他不同的权柄，能够了解的话，很多的误解，很多的误差都可以避免掉。也就是说，一个有教导权柄的人不一定要有赶鬼的权柄，他的教导才能够被接受。同样的，一个有赶鬼治病的人不见得他的教导是对的。这样事情我们必须明白，但是在耶稣的身上是一个全面的权柄。而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你会看到它不只是一个量的一个全面，好像它是十项全能，而是在耶稣的身上你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个质的彰显，就是在这些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素质，一个 quality， 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素质彰显在耶稣的身上。什么样的素质呢？这是我要在这里讲的第二个特点。第一个，耶稣的权柄是全面性的。第二个，耶稣的权柄有什么特别的素质？我在这里选择用简单这个字。耶稣的权柄是简单的，非常简单。我不知道你们对于简单这个字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觉得简单怎么样？有没有意思？没意思。我们的孩子，你说你念书没有？我不需要念，太怎么样，太简单了，好像简单是就是容易的事情。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误解，我们觉得 simple is easy， 不见得是这样子。我之所以找不到别的办法来形容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常常想用一些抽象的形容词来表达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形容词本身有一些意义是要经过一些解释的。而马可在这里他没有用形容词，他用了一个一个事件来表达耶稣的权柄是简单的。或者你如果不喜欢简单，我用别的字，耶稣的权柄是简明的， simple but clear， 非常清楚，非常清爽。或者你要再用别的字的话，耶稣的权柄非常的干脆，耶稣的权柄直接了当。或者你用负面的用词句的话，耶稣的权柄一点也不拖拖拉拉，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所以马可在这里记载说，当他对的彼得，西门彼得跟安德烈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十八节说他们就立刻舍得网，非常的干脆，没有拖拖拉拉，不需要再跟他们解释什么。呼召约翰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工人留在船上。这是讲到耶稣对人生命的权柄是非常简明的，非常干脆的。他的教训，他的教导也是一样，圣经上记载说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马太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在这里加了一句话，马太也同样的讲这句话，说耶稣教导人的时候人都非常的稀奇惊讶，说他教导像是有权柄的，然后下面加一句不像他们的文士，不像他们已经熟悉的一些犹太人当中的一些拉比或者是教师或者文士。可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耶稣讲话他用的词句一点都不深奥。事实上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谈到耶稣的用词用句的时候，都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教导是在这世界上人类的文明，不只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世界的哪一个文化的文明，所有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人当中，耶稣用的词句是最简单最平易的。他用非常普通的字句 非常普通的现象，他的比喻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讲到田野的花，空中的鸟，他讲到牧羊人，他讲到羊，他讲到一个富人在家里面掉了钱，他讲到一个父亲，他讲到一个父亲在外面有一个他一直心里面挂念的浪子回来了，但是回到他家的同时，他马上要面对一个妒忌心非常强，一直心里面不高兴，甚至于不愿意参加这个宴席的父亲。都是人从日常生活里面可以体会的。换句话讲，他的教导，他的言谈，是凡夫俗子都听得懂，是贩夫走卒都能够明白的，不需要什么高深的道理，不需要受什么高深的教训，高深的培养，不需要。但是他把这些简单的言语经过他使用的时候，却一针见血，引发人心里面的震撼。耶稣的权柄是非常简单的， very simple。 他对鬼魔也是一样，他站在那里都还没有说什么，鬼就受不了了，是那个乌鬼自己在那里喊说，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来这里跟我们相干？然后他一句话叫他不要说话，出来吧。在那个人身上抽了一阵风，鬼就出来了。我在跟他提到说，拉比的文学里面有提到赶鬼的事情。我在神学院有一个新月的教授，他有一次就把这个拉比文学里面的东西翻译成英文，打幻灯片给我们看。有一个大概在当时被人公认为有赶鬼的恩赐的一个拉比，他提到他赶鬼的这种经验，以及教导他的学生怎么赶鬼。哦，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非常这个就是说，就是讲到很多非常考究的事情，要禁食，要禁食多少天，在禁食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个拉比还特别讲到，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得到的一枚戒指，听说那个戒指跟犹太人当大卫王朝的时候某一个王用过的戒指，然后他在那个戒指里面可以放某一种香膏，所以他赶鬼的时候就把他的戒指塞在那个被赶鬼的人的鼻孔面前，叫他去闻那个香膏。我不晓得鼻子里面塞了东西之后是不是一个自然反应就会喊就会叫，但是总之就有果效就是了。你会发现耶稣不是这样子，他一句话非常 simple。 对疾病也是一样，当讲到说进了西门彼得的家里的时候，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就服侍他，就服侍他们。讲到西门的岳母，彼得的岳母就起来服侍耶稣和其他当时在他身边的一些门徒。这段故事在我信主后不久曾经听过这样的，就是又借着这个故事讲到，其中讲到的一个教训，就是讲到说彼得的岳母病医一好之后就起来服侍耶稣。也就是说在这里就鼓励我们，这个事件用来鼓励信徒，说我们神恩待我们之后，我们马上就怎么样，马上就这样怎么样，要回应这个恩惠，马上就要起来，不能够迟延，马上就要服侍，一点都不能迟延。我那时候还是在德州念书的，我听了之后心里面很感动，但是并没有马上起来服侍哈。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层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更重要的，就是讲到这个病，这个热退了是一个什么现象，是一个 instant phenomenon，是一个他一摸他的身体，一摸西门的岳母的手，这就退了，这是一个马上即刻发生的现象，是一个 instant result， 一瞬间一刹那之间就发生的事情。耶稣的权柄是简单的，干脆的，直截了当的，不拖泥带水的。 你如果再读下去，发现在马可记载32节到34节那里，你也看到这个耶稣的权柄的这种素质，这种简单清爽 simplicity clarity。 讲到在加百农附近，许多的人因为安息日已经结束了，他们开始可以跑，从别的地方都可以到这里来。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却没有记载怎么做，却完全不记载他是怎么样去治这些病人，他是一个一个去摸他们，还是把一些同样病状的人先叫到一起，然后命令，都没有讲。那些鬼他是怎么样去赶他们的，当一个鬼彰显的时候，或许别的鬼在那边叫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一点都不写。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哈？因为除非我们不碰到这件事情，一旦我们一想这件事情，我们很想知道他怎么做，他怎么做。在今天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位引起相当争议性的传道人，因为在他的事工里面有神医的这个现象，而且他也是一个以神医为号召的传道人。你如果收过他的 newsletter， 看过他们这个事工团所办的杂志，你也会读到许多的见证人。神迹本来就是一个已经容易引发争辩的事情了，而这位传道人偏偏喜欢穿一身是白，白西装、白长裤、白皮鞋，一身是白。我去参加过他的聚会，至少参加过2次，非常的显眼。也就是说，这个传道人他的形象，与其是说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接受的牧师的形象，其实他更像一个什么好莱坞的什么明星。不但一身白，我参加过他2次特会，我还见过他在讲完道开始所谓的这个事工时间的时候，哎呀，他把他那个白上衣脱下来，然后这样这样挥，然后有几个病的人站在前面，他就这样挥挥，然后挥到靠近的时候，人就会往后就会倒下去，然后有时候他会一往群众那边一丢，然后大家就倒下去，非常的热烈，场面非常的热烈。我要讲这件事情是在要讲的后面，就是他的这些形象跟行动导致某种程度的负面的评论。所以我读过一些文章，就批评这个传道人，说在奉主名的聚会当中怎么可以有这些动作。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注意听哈，我今天提这个人的事情，提我所观察的事情，我要先讲一件事情，我没有任何的资格加以批判，只是当我在事后想的时候，我心里面想，任何人包括我在内，也包括那些批判这个传道人的形象跟行动的人在内，如果在类似的场合，大概迟早都会开始产生一些夸张性的行动、夸张的现象。任何人，为什么？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大家的期盼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说能力彰显，权柄能够治下，众目睽睽的情况之下，任何人迟早在面临这样的场合都会出现这种夸张的行动。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面深处都知道，我们的能力跟权柄并非出自于我们自己，乃是源于另外一位，每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换句话讲，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能力是一个 derived authority， 是一个系出物。我去找，我想这个 derived， 我想翻成中文，我实在找不到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是一个衍生于在我们本身之外的，不是我自己绝对具有的。而当我一旦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一定会有这样的现象。换句话讲，当能力权柄是附属于另外一个源头，非我所拥有的时候，我就常常需要一些东西来陪衬，我常常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现在这个权柄在大家的眼前，我就常常需要一些现象，一些甚至于造成，就是讲难听一点或者什么，就是把它搞热起来。我个人认为马可在这里记载就是在强调耶稣没有把它搞热起来。 He did it simply and clearly。 而福音书的作者也没有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办法再表达。各位弟兄，你知道吗？因为一个 simple 的东西，一个简单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学的，只有复杂的东西才可以学。 When there's nothing to learn, there's nothing to learn。 我认为这是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他的权柄是简单、直接、干脆、清楚。但是也就是因为如此，你会发现在这几个事件当中，他的言行有让人诧异的地方。这是我要讲耶稣权柄的第三个奇特的地方是什么。当在加百农的会堂的时候，有一个巫鬼在那里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然后你看耶稣跟他说什么？不要讲话。这个原文的非常强烈的意思就是说 shut up， 不要讲。哇，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在想说，这不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吗？你们想想看，我想人多半都怕鬼，对不对？然后现在你看到鬼怕耶稣，那你以此类推，那你就怎么样？你就更怎么样？更怕耶稣吗？更敬畏他，更信服他吗？这不是很好吗？耶稣却不许鬼说话。等到后来天黑了，安息日结束了，许多的人来之后，他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有人这样子解释说，耶稣的荣耀不需要也不允许巫鬼替他做见证。我非常同意。或者你可以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当那正直的善良的出现的时候，他不需要他也不允许邪恶的来为他添加任何的分量，不需要。但是这个解释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还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等到在加百农的会堂那天晚上结束之后，来了许多的人，耶稣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众人主动的在找耶稣，这已经不是巫鬼在做事情了，这太振奋人心了。福音要带给万民，但是第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我弟兄姐妹，我不知道马可在这里描述，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试着，就是他把一些文字写下来，但是他写的时候，他里面的字句要我们必须开有一点。稍微用我们的一点点的这种合适的合理的 imagination 去想，去猜测当时的现象。 所以新国际英文版 NIV 的翻译在这里说，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你们有英文圣经的回去看一下，我觉得 NIV 在这里翻译的就把他的味道翻出来了。他们找到耶稣之后， They exclaimed， exclaim 就是兴奋的，大声的，非常热烈的。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时候彼得跟其他人找，别人在找，他们就找，找到了耶稣，可能还是正在那里跪着祷告。其实彼得说， Where have you been？Everybody is looking for you。 你要这样子去想，当我明白这样子的一个场合的时候，我就想到中国人的几句话。第一句，我们说打铁要趁热，这是彼得兴奋的原因。这时候不热，什么时候热？这时候不热，什么时候热？我虽然听过打铁要趁热这四个字，但是我没有打过铁。我打过，我小时候我们家那时候用煤球，所以我听说铁烧热了可以打。我曾经找过一个钳子，找一个铁钉放在煤球里面烧，烧一阵子之后拿起来敲，敲得两臂发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因为我不晓得热要热到某种程度。但是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句话，其实在这里你可以来想象这件事情。中国人说势如破竹，这个我就懂。因为我八岁的时候，我的爸爸要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盖一个鸡房，就是养鸡的房子，他就自己画了一个图，然后找了一个他们工厂里面的几个工人来盖这个鸡房，是用竹子搭的，然后还有用其他的那个草，这样盖得蛮大的。那个工人来的时候，我们小孩在旁边玩，那工人想要偷懒，就叫我们小孩子帮忙。帮什么忙呢？叫我们做什么？劈那些竹子。因为来的竹子都是圆圆的，你要把它劈成一条一条才能够继续的在这个已经弄的架子上在那边编嘛。哎呀，那个竹子劈的时候有那个 splinter 的，会刺到手的。但是我做的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那个工人跟我说，他说他就把我们叫去，说你们会砍的话，你看竹子，你这样先前面钩定好之后，你会用力的话，一剁下去，你就会发现那个竹子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自己怎么样，噼啪噼啪往下裂。哎呀，我看到之后，我真觉得好厉害啊！小时候又看过那种武侠片，那种掌风啊什么那些，对不对？我就觉得哇，很像掌风，所以等他要我劈的时候，我就非常高兴的劈，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又一用对了。好舒服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往下去。耶稣却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你可不可以想象彼得的表情？ Everybody is looking for you。 然后耶稣抬起头来说，我们可以到别处去。有点像是一个孩子在那边练习势如破竹，那种过瘾的感觉。那竹子噼里啪啦噼里往下劈，突然之间噼里啪啦一往回怎么样，往回涨了，往回涨了。你好像看到这里，耶稣刻意的在避免一件事情，他刻意的在避免群众所造成的一传十，十传百所产生的那种热烈的反应跟欢迎，好像耶稣要刻意的避免群众所造成他的名望。你说为什么这样子？福音不是要带给大众吗？福音不是要传给万民吗？同样的，你如果去看一些字，在这个时候耶稣很明显的有大众的支持，他显明显的是一个 popular， 他有 popularity， 他这时候有。但是你如果去看英文的字典 popular 或者 popularity 这种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几个不同的翻译。它可以说一个事情很大众化，它可以说一个事情是一个普及的现象，它可以说一个事情是一个很受好评受欢迎。但是你如果再发现 popularity 这个字，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它是一个通俗的东西， 它是廉价的，它是符合大众期望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跟彼得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的权柄是绝对的，大众的欢迎，大众的热烈的响应只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的陪衬，不能够成为主体，那些东西只是陪衬的。而当大众一直在那里讲他的医治的事情的时候，那些东西不知不觉的就变成主体了。也就是说，对耶稣的认识终究要以他的所事为主体， Who he is 为主体，而不是一般人的意见。即使一般人的意见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够以一般人的意见为主体？因为一般人的意见可以改变。不但是这样子，更重要的是一般人的意见仍然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其实我们中国人 有一句话说众星拱月，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说过众星拱日的？有没有？我们只说众星拱月，我们说哎呀你看那么多星星衬托出来月亮多么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会说众星拱日。为什么？因为当日头，当光的源头出现的时候，我们根本说不出众星拱日这四个字来。只有那相对的东西才需要相对来陪衬，绝对的从来不需要相对来陪衬。我们对于耶稣的认识终究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你发现下一个事件又是让人非常的惊讶，这是40到45节，就是等到他离开受欢迎的加百农，到了加利利其他地方的时候，那里讲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这个故事有些地方我在这里只讲几件事情让大家注意，就是当耶稣医好他时候严严的嘱咐他，那个严严的那两个字，他原文的含义是非常严厉的，就是有点像大人骂小孩那个样子，又警告，就是再三的警告叫他不要讲。不但如此，打发他走那个字跟前面说赶出许多鬼来是同样的字，就是好像是不但严严的责罚的，就是警告他之后就赶快走赶快走这个样子。还有一个地方是稍微讲一下，就是41节那里讲到说耶稣看到他之后动了慈心，希腊文说充满了怜恤， filled with compassion， 充满了怜恤。有一些新约的古钞卷，早期的古钞卷在这里是用另外一个字，充满了一个心里面的 anger， 充满了一个恼怒。按照许多学者的认为，那个字是原来马可所写的字，直到后来圣经越抄抄到后来就觉得说哎呀不大可能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几样都摆在一起的话，好像耶稣面对这个大麻风病，它里面有一个挣扎，它里面有一个有两个选择在那里挣扎，他是成全这个人，还是明明知道成全这个人之后会 compromise 他的事工，会使他要做的事情受到相当大的牵连。似乎耶稣知道这个麻风病人的祈求，在他祈求的时候，这麻风病人很显然的表示说他承认耶稣绝对的权柄，你若肯，你只要肯，这件事情就结束了。但是等到他的祈求成全之后，好像他原先的认识他就怎么样忘记了，因为耶稣严严的嘱咐他，他有没有听？他没有听。有人说哎呀牧师啊当然嘛，他心里面火热，他感谢，他去做见证嘛，我晓得是这样。但是你如果原先知道他有绝对的权柄，但是等到祈求成全之后
好像就忘记了。
但是这一位具备全面的权柄，简单清晰的权柄，绝对的权柄的耶稣，却仍然愿意让一个人的需要来屈就他的事工，造成他传道的不方便。所以后面写说，他只好在外边旷野的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你经历过世界上任何有权柄的人做这样的选择吗？你经历过吗？或许在这个事情上，你已经隐隐约约的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件的影子。为了成全人得到释放，得到拯救，宁可取得罪犯奴仆的形象，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具备独一无二权柄的主，全面的权柄，简单的权柄，绝对的权柄，但是为了你我的需要，他也可以放下这至高的权柄。我们不把生命交托给他，还可以交托给谁？我们不跟从他，还有什么是值得跟从的？我们一起祷告。